电影可以带我们去哪里呢？电影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欢迎来到自由放映室。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自由放映室，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iz。 那跟我在一起在线上的还有另一位一起聊电影书的朋友，大家应该不陌生的一个固定班底。
我是那个小冯啦。
怎样在那边铺陈那么多？
吃到一位导演的口水。
总之呢，又到了我们一个月介绍一部电影的时候。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书是2022年6月在台湾出版的《凭空而来：伍迪·艾伦回忆录》。好，2022出版就是很新很新，而且应该是目前挑的书名最短的一次。这本书的原文呢叫做 Apropos of Nothing， 然后它的中文算是翻得蛮贴切的，就是凭空而来这样。那至于为什么这样取书名，我们可以放到节目后面再来讨论。这本书是伍迪·艾伦的亲笔自传，然后描述了他从小到大的生活，还有他步入电影之后有一些琐事。那真的是琐事，因为他真的好爱讲话，好琐碎，
非常怎么会有人那么爱讲话？
对，有吓到，
太厉害。对，
但也蛮会讲，因为一定是因为他历练很多，他才可以讲那么多嘛。对，他的电影呢，常常出现一个极爱碎念的人物，就是很多人都会说他其实就是在拍他自己。那这本书呢，充分的展现了他爱讲话的功力，所以我们贴心的就是帮大家整理出几点，自己讲自己贴心。对，就前阵子不是很流行那个什么关于我可能让你很意外的 points，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效仿这样的效果，就是让大家用一集 podcast。
我们真的慢很多拍耶。
对对对，
慢三拍，刚好第三集，
超久，这是一个潮流，现在才跟上这样。让大家用一集 podcast 的时间就可以稍微浏览一下这本书一些些重点的精华。那么就开始吧，今天会由我跟小冯帮大家介绍关于 Woody Allen 的10个 points 这样。那特别提醒大家，这一集的内容是经过整理的哦，也就是说不会依照这本书的编辑顺序还有他的生平跟时间轴来分享，我们就是我们读完然后消化这些内容再精华出十点，
对， AKA 打预防针。好，来马上进入。 OK，
第一点，
来第一点这样。哎，伍迪·艾伦现年86岁，然后结束。没有，超级浓重。
多浓缩，多浓缩。
好，没有，来啦，第一点就是犹太家庭。那有看过伍迪电影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有印象，犹太人这个身份就是非常的常出现在他的电影里面，可能主角本身就是犹太人，或是台词里一定会聊到和犹太人相关的话题。我想这是和他本身是犹太人的身份高度相关啦，因为这本书是从他自己的家庭背景开始谈起。在第一章开篇的时候，伍迪就从他的祖父母和他爸妈的身世开聊，那在他的描述过程当中就可以得知他们整个家族都是犹太人的身份，就是他爸妈们都是犹太人。但是呢，身为犹太人的伍迪本人本迪却是一位无神论者哦，因为在这本回忆录里面他就用了一段话来阐述他的信仰。那以下我就来代言一下。他说，若上帝真的存在的话，何以他对所有这些祈求与奉承的回报是糖尿病与胃食道逆流。
欸，他很幽默，他真的很幽默，
他真的很幽默，但我主打神明还是要拜。
就迷信啊，怎么样？
对，反正怎样我都拜一下又不会怎样，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对对对，没错，贪心。来第二点，就是那他是在纽约出生长大的，在他祖父母辈因为欧洲的大屠杀事件后来到美国，他们整个家族都就定居在纽约的布鲁克林，而纽约一直都是伍迪电影里面非常重要的场景和特点。在这本书的前半段，读者们就可以从他的童年或青少年的回忆当中逐渐认识属于伍迪的纽约地景。 像是啊，他小时候他爸就会带他从布鲁克林搭地铁到曼哈顿，然后在时代广场下车啊，去百老汇或是舞厅等等的。而这些惊奇的体验就一直深埋在他的心里面，等到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就常常因为要看不同时段的电影，然后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之间来回游走。
嗯，好，他真的是彻头彻尾的纽约客。
错。
第三点的话是他不在电影完成之后看自己的电影，就是童年刚刚有讲到他这样一直看电影啊，然后密集的参加很多纽约里面会有发生的各种艺文的活动，其实应该有带给他一些启发，然后这边后面应该会再交给小峰来帮我们补充一下他成长背景的一些细节。那如大家所见，伍迪·艾伦他最后成为了电影导演，他在后面的章节又说他自己不喜欢看自己电影的成品，就我读到这边的时候觉得好惊讶哦，就我想说导演不是应该都会把他自己的作品看到烂掉吗？不过还是觉得蛮可爱的，就是他书里面有很多的奇闻异事，就是像他说他因为工作的关系见了很多很多的电影大师，像楚福啊、雷奈、安东尼奥尼，然后就是各式各样卡山、高达这些人这样。那他后来跟他最喜欢的导演也就是伯格曼交流，然后伯格曼就跟他说，就是伯格曼他自己拍戏拍一拍常常会惊慌失措，因为他会突然拍到一半然后分神想说哎，摄影机现在应该要放哪里，然后伍迪·艾伦说他听到这一段之后他觉得很开心，因为他说他自己也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他发现自己跟偶像在经历一样的那个导演会突然吓到的那个过程，然后他觉得很
就更进一步，
对对对，他觉得很酷。对
OK， 那第四点的话就是伍迪·艾伦非常讨厌学校，就是他从小就很不爱上学，他觉得学校教的东西都很无聊，就是他认为学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啊，像是要准时到校、排队不能讲话、上课不能传纸条之类的，就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学校的样子啦。但是他很早就意识到这点哦，就是他不想要被管教，而他自己认为他的知识养成是来自于看电影或是他喜欢的女生身上学到的。虽然他在书里面有提到他认为自己真的称不上一位知识分子，因为那些出现在他电影里面的知识引用啊，都是他东拼西凑而来的，他只是擅长挪用一些伟大学士的片段。但我觉得他应该也算是非常会 找重点吧，不然一定会被看破手脚啊。但他已经拍了四十几部了欸、
对，应该我觉得应该是谦虚，应该有谦虚的成分。
会觉得
对、欸、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他讨厌学校完全不意外，就觉得他一定就是不喜欢学校，
会觉得、
就是、
他不可能爱学校、啊、他是爱心不行欸，
大师是拒绝被这种头衔监禁的
欸。但是如果他就承认我就是乖宝宝超爱学校，那我也觉得你超赞。
对，诚实为上策吗？你的人生哲学
就是我会想知道，哎，那你为什么超爱学校？
嗯，但我觉得好多人都好不喜欢学校，我也好不喜欢学校。
我的未来我做主，
笑死，什么标语？
好，快点，第五点交给你。
好，第五点的话呢，伍迪·艾伦他在书里面有讲到哦，他说我就是对电影的兴致没有高到花一整天来拍摄。不好意思吓到，这是他本人讲的，就是从你刚刚讲的
这是好赞
讨厌学校，对对，再到这句话我就觉得他是谦虚吗？可是他的作品在大家眼中应该是那种艺术价值很高，但他先说自己东拼西凑，然后又说自己其实没有那么热衷电影，大家可能会很 confused， 就想说哎，怎么会这样，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因为你也拍了四十几部，你难道不喜欢吗？
对啊，他直接傲娇欸
就硬要嘴硬这样。
对，
但我看到后面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者。还记得之前我们做过一集就是在访问演员吕雪凤，雪凤姐有说很多年轻演员会来问他说哎，雪凤姐我没办法抽离我的角色欸，就是我走不出来啊，这样怎么办？然后雪凤姐就说她从来不担心走不出来，因为入戏然后到走出来这其实就是演员工作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做不到那就是你没有这个专业，就你还可以再更精进这个部分。然后她觉得如果你已经可以很成功的就是下戏就把你自己的生活跟演员的表现切开，就是一个专业的演员该有的特质。然后我觉得伍迪就是这样欸，就是他的生活他就是喜欢电影啊，他喜欢用电影去说故事，可是他也不一定要就是爱电影爱到就是整个人生都给他你知道锁好，
就不用画等号这样。
对啊对啊，
就他还是有其他生活。
对，而且老实说我还是觉得他是爱电影的人，或者是说他很喜欢讲故事，然后电影就是一个媒介，所以他也很擅长这样的方式。
OK OK， 那第六第七点我们就来回头补充一下乌迪本人的兴趣爱好啦。那第六点的部分呢，就是这三个兴趣刚好可以搭配在一起，因为感觉就是他这样相辅相成啊，然后慢慢连结在一起的。首先呢是魔术的出现，是在他的13岁犹太成年礼上面，亲戚送了他关于魔术相关的书，从此就开启他的魔幻时刻。他就开始照着书上的教学啊，把杯子里的骰子变不见，把祖父的硬币啊变到自己口袋之类的。哎，这招非常厉害耶！
怎样，金牛座开心了是不是？
然后他就有钱可以去看电影，看是不是连在一起了。那就是因为他就这样慢慢渐渐喜欢上戏剧啊和电影之类相关的事情，就和许多导演的小时候一样，一定会有在电影院看超多片的桥段。另外他自己的小 tip 就是他会在看电影的时候带铅笔，然后用糖果盒的背面记录下喜剧演员的动作，然后试着模仿，并且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确信自己会在喜剧与魔术之间找到他的表演之路。
嗯，好酷哦。
然后他长大也确实成为一名喜剧演员和喜剧导演啦。这个演艺之路呢就可以从他在报纸上刊登自己的笑话开始谈起，就是原本他写一些笑话只是想跟他妈妈分享，然后他妈就鼓励他说，哎，你可以拿去给一些在媒体业工作的亲戚们分享啊，然后他就拿去给亲戚看啊，亲戚就说，哎，搞不好可以登在报纸上耶，然后他就觉得，哎，也 OK 耶，就因为这样就是慢慢一篇一篇被刊登了。然后他的艺名 Woody Allen 也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因为他很怕他的笑话被同学和老师们发现。
好可爱哦。
Allen 是从他的本名挪过来当成姓氏，但是在书中他没有确切解释，哎，为什么要选择叫 Woody， 就他只是说就搭配起来 Woody Allen 很有一种轻盈的感觉。觉得好了，
好抽象。
OK， 都给你讲。但是他讲到第二个候选名字是 Mel Allen 的时候，我就觉得 OK 给你讲， Woody 真的好100倍，
因为 Mel Allen 很好卡，
很厚重耶，很像打橄榄球的。哎，是橄榄球
蛮厚重的。
还是踢橄榄球。不确定，
好问题。
好抱歉，但不想纠正。
我投
打
一票。
打
对，
应该不会是投吧。
好，我们讲玩橄榄球可以吗？可以吧，
可以
玩球，
可以玩。 OK 玩。那第七点部分呢，就是他非常热爱音乐。音乐在乌迪的电影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因为他自己就是爱音乐然后也会演奏的人哦。就他在书里面有提到，他很喜欢纯粹以城市的蒙太奇搭配他喜欢的音乐，而他最爱的音乐就是爵士乐。
酷，因为我想到之前那个金球奖就是有颁那个终身成就奖给他，然后他那时候没有上台领奖，他就是好像是他跟媒体说他有一个爵士乐团要团练，然后他直接叫他前女友就是 Diane Keaton 上，就是代替他上去领奖。我就觉得他超级有种，因为你知道终身成就奖不是一个，就是他不是一个乱颁的奖，他是一个大家很慎重的，就是哦，我现在要颁给这个导演，因为他就是有一个很大奉献跟贡献这样。然后就他直接缺席耶，超有种。我觉得应该也是要够大咖才敢这样。
真的哈，哦，真的。
然后他热爱爵士乐的这一点，他在后面的篇章也有说到，就是他自己几十年来是每周都要演奏，每周都要练习，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时段。所以你知道大咖不都有些美感嘛，然后都是那种很，
他美感很大耶。
对。再来是第八点，那第八点呢，就是我自己同整觉得他讲话实在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就是幽默不是一个会让人就是哈哈哈这样捧腹大笑的特质，但是一种你知道浅浅的笑，然后笑看人生的惨，就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
这句话蛮厉害。
对啊， 就是幽默就是可以这样子面对人生那些很惨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很有智慧，因为大家知道他后来有卷进那个 MeToo 运动，然后他被养女就是指控他性骚扰，然后他也在这本书里面花了很多很多的篇幅说明他的视角。那我觉得不管听众觉得他有或没有，其实我很推荐也很强烈的建议你来看看这本书里面他怎么说。因为坦白讲我自己看完心情超复杂，就我看了超多的纪录片报道自传文章，然后就会觉得事情的对错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很武断的断定下来，然后你会完全感觉到你自己就是一个吃瓜的观众，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是只有当事人知道。那有些事情就是我觉得看完两边的判断之后，你会觉得那个事情的对跟错很复杂，然后你没有办法那么一眼就判定说哦他一定有性骚扰或他一定没有这样。总之说这么多有点偏题啦，我是想要用一个书中的例子来表达他的嘴巴有多伶俐，就是因为那时候他要判一个他跟前女友就是 Mia Farrow 的官司，然后当时就有一个法官叫 Elliot Wilk， 然后这个 Wilk 就是要负责主审他跟这个前女友中间这样打来打去的官司这样。那他在书里面就说人们期待所罗门王来判这个案件，最后却是 Roy Bean 出现。好，那这边帮大家维基一下， Roy Bean 是那个夺命判官这部电影里面的出现的一个角色。然后这个角色呢，他是重视正义超过法律的种种，就是他不在乎那些社会的法律怎么制定，也不在乎那些规则，他在乎的是他心中认定的那个正义感。然后乌迪就借用这个电影角色来表达说他在这整个性骚扰的审判过程中受到了很多可能不公平的猎物啊，或是一些未审先判的这个过程。对，然后我是觉得很有智慧，因为你懂啊，就如果你真的觉得假设他真的没做然后他被诬告，他一定会很气啊，你没有做的事情就莫须有这样。然后他可以这样子把它写出来，我觉得哦，确实这个人真的是蛮厉害的。当年很多媒体会去采访说哎，你今天要被判了你觉得怎么样这样，他也蛮不讳言的去呛那个法官这样。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蛮有智慧的。对，
站得住脚啦，
对，他真的很相信他没有这样。那这件事情我们先不去讨论他对或错，但是他在这本书里面的说法是完全他完全否认这些指控。他有承认某些部分，比如说他可能确实是有跟他现在的妻子就是宋怡拍一些裸照或是一些不雅照这样，他有承认这一点，但是他对于一些其他的莫须有的指控他是完全全盘的否认掉这样。总之呢，那刚刚他呛的这个法官 Wilk 他已经过世了，然后是死于脑瘤。那 Woody Allen 就有说他身边有很多人都会恶趣味的跟他调侃啊，就那个法官就是过世了啊这样，然后他对你那么坏他过世了你应该开心这样。但他在书里面就有说他觉得就是很像一码归一码这样，他不会觉得跟着起哄说这是报应，他只是想要透过这样呛他来揭露一个不公正的程序。对，我就觉得两个重点帮大家揭露，一来是我觉得他不怕开死者玩笑，就我觉得很有种，因为我觉得就像我们之前在讨论奉俊昊的时候，我们也会很欣赏一个你不要去，就是你要永远敢讲真话，你可以诚实，然后你也要直面你自己心中做了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光彩的事情，可是你诚实就会被我们接受这样。我们两个到底凭什么？我们也是夺命判官吧。对，反正我觉得他 不怕开死者玩笑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蛮尊重他的，因为他确实他觉得他没做就没做，但他二来也很明辨是非，就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讲什么话，比如说今天过世了他也不会去给人家落井下石说啊你就报应这样，就一码归一码。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明辨这些事情的人，就蛮有智慧的。
OK， 智慧爷爷下注。
对，
下注解。
对对对，没错。
再来就是第九点的部分啦，就是他非常喜欢看心理医生。在这本书里面他就一再提到自己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人，虽然他就是很强调自己是在一个备受关爱的成长环境里面长大的，但是他还是经常的感到忧郁、恐惧和愤怒，所以和心理医生谈话就变成他人生的 daily routine 了。 但是有趣的在后面。来，我现在引述一段在书里面他讲的话，就是我躺在那里的一张躺椅上，被鼓励说出任意想到的每件事情，包括我所做的梦。我看了8年，我很机智的设法回避任何的进展。然后另外一段也是在聊心理医生的部分，他就有提到，就是医师尝试和我做面对面谈话治疗，然后躺椅分析一段时间，再恢复面对面治疗，而我还是抵挡了任何有意义的进步。我就觉得哎，很赞哎，就是他好像蛮看穿自己的，但我不排除有盲点啦。那你觉得他为什么想要这样做？就是他为什么要去看心理医生？是缺听众吗？还是某种他自己的社会实验或是自我实现等等的？
我觉得创作者好像都还蛮喜欢内心的，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啦，就是我发现创作者好像都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会一直回顾自己，然后会想要透过很多方式去了解自己跟治疗自己。而且因为他的电影里面出现 的那个人物跟自己太像，然后不是很多人都会说你可能做了一个作品，不管是你的绘画或是你的写作什么的，就是你一定会投射某些部分的自己在那个作品上面嘛。然后我就觉得无敌有这种感觉。 我的猜测啦，就以我对于创作者的期待嘛，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对自己内在蛮看得很清楚的那种，就 self awareness 那种感觉，
想要再看清楚，
对，
在一点，
对对对对，类似那种感觉。
在慢什么？
对啊，我觉得创作者好像都有一点点这种特质啊。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最后一点，就是第十点咯。他在后面有讲到说，就是比起活在大众的心中和思想中，宁可活在自己的公寓里。就是历经各种风波，各种人际关系这样纷繁交杂，现在他就坦言说他想要去欧洲拍完电影，然后之后就全职的当小说家。他只想要赶快让风波过去，然后频繁的跟他现在的妻子就是宋怡一起过生活。那这句话是他最后说到，然后让我觉得其实还蛮贯彻始终的一句话。举一个例子来说，他自己觉得1994年的一部作品叫做《百老汇上空子弹》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然后即使他中间历经了很多换角啊什么的过程，但他还是觉得这个结果他很满意。然后后来这个作品有被改编成音乐剧，但没想到在音乐剧这一块跟他的预期是相反，就是剧评是很不如理想的。就是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一句话，就是他人即地狱，就是沙特讲的嘛。然后 Woody Allen 就引用这句话，然后在下面写说他人的品味即是地狱。所以又再次展现了他很幽默，而且嘴巴其实有点你知道小嘴、小嘴巴坏，小嘴巴坏这样子。对，就是他，我觉得我就在想说他为什么不上台领终身成就奖。然后我好像印象在他的某一篇访谈中有看到，就是他觉得如果我今天接受你的称赞，那未来你觉得我不好，我是不是也要接受你说我不好？我就觉得聪明，
他就全部都不要、欸、
对，就是你称赞我的时候我也不要很轻易的接受啊。就是这样，你批评我的时候 我还是可以保留我觉得我自己的作品很好这样的权利。对，我觉得他这个这一点是从他的书里面，然后再到他的报道里面，就是完全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就是一个这样个性的人耶。然后活在大家心中就是对他来说是一件很累的事，因为有很多的责任要扛。你可以就是我看这本书看到后面，我就觉得你可以想象一个80几岁的人，他坐在书桌前，他这样看着自己一生的成就，然后他合上那本日记本，他觉得可以了，他现在只想要让生活就是很平静的这样过下去，就是他还是从前的少年，这边很像抖音歌，
未来人是少年，
你知道很气，好烦，为什么在唱抖音歌啊？反正他就想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知道，悠游的写他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然后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他就是 focus 在自己身上。就我蛮喜欢这样子的特质的。
欸，但是不得不说，他也拍了40几部电影，欸，那我觉得他追求平静也蛮合理的。
对，其实我相信他年轻的时候应该是有想要活在大家心中，
也很躁动。
对，但我觉得一个80几岁的人跟我说他宁可活在自己的公寓里，我真的会觉得 好，就是辛苦你了，
辛苦
你。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放映室，休息一下，喝口水吧，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来，就是也没有业配，但硬要进广告。
好戏在后头，有小彩蛋。
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伍迪·艾伦的一部作品《雨天纽约》吧。因为前面讲了那么多背景都是在纽约，我觉得讲这部片其实还蛮适合的，而且它又是很新的作品，我觉得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伍迪·艾伦，这样对他的那个创作更有概念。
就是我们还是觉得，书跟电影可以搭配在一起服用，来看看这个导演的创作背景啊、风格特色等等的。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雨天纽约》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是在2019年上映的，然后主要的故事梗概是描述一对大学男女朋友，因为女友是校刊社的成员，然后有机会要到纽约采访知名的导演。因为来自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女方就很兴奋要跟她男朋友聊这件事情，但是身为土生土长的纽约在地市民男友就以稀松平常的口吻和她女友说，哎，好啊好啊，去啊，走啊，然后就交给她安排，这样
很轻松。
对，她就开始讲一堆，我们可以住 A 酒店，然后眺望中央公园，下午再到博物馆去看什么展览，晚上要到钢琴酒吧去听爵士乐等等之类的事情。于是呢，他们就从纽约近郊的学校出发，要前往纽约。但是殊不知，就是女友因为采访中一连串的情节，然后一再取消他们原本定好的行程。在这个部分，电影就分成两个叙事，就是两个纽约故事并行在这部电影当中，然后相互对照。就是女朋友有她自己的纽约线，男友有她自己的纽约线，这样子。但我认为伍迪最主要的投射还是在男方的身上，就是他透过这样的转折就可以拉出一个反差，就是让主要让观众知道这位主角到底有多在地。因为男主这条线就是不断在路上遇到熟人啊，就可能走一走遇到自己高中朋友，又或是走到某个街区就到自己的哥哥家，然后就马上进去聊一下天等等的，然后再不然就是下午去逛博物馆的时候遇到自己的阿姨，就是整个城市好像就是他家啦，好不好？
听完你刚刚这样讲，是蛮喜欢这部作品的，然后也呼应了就是前面讲到的投射，就是这绝对跟心理医生那边有关，对不对？帮大家 highlight 一下，就是他的作品就是认识他这整个人还有他的思想，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可是很可惜的是，这部片后来因为 Me Too 的运动还有他的官司，就是他那时候官司很多然后很敏感，所以这部电影是没有办法在美国上映的，只能到欧洲去放。那根据伍迪·艾伦他自己的说法是欧洲反应还不错，但是美国就比较可惜。然后而且事后还有很多演员就还表示说，哦，很后悔跟他合作过，然后会把片酬捐出去，这样。但是伍迪·艾伦又补充，哦，但是后来那个男主角就是 Timothy， 他有打电话给伍迪·艾伦说，哦，就是因为我现在想要拿那个 Call Me By Your Name， 就是他那时候刚好另一部电影，他希望可以拿到奖项，所以他必须要跟这个议题稍微切开，这样。反正伍迪·艾伦就意思就是他要帮自己背书说，哦，他捐片酬，可是他有来跟我讲，这样。对，但是这件事情就不得而知啦，就是大家自己心里。就是我觉得强烈建议你对这个 Me Too 运动有兴趣，你可以去看完这本书。
OK， 那就回到一些我自己对于这部电影的感受啊，或者想法等等的。我觉得这部片就是需要看完才会哦的片。
什么情绪啊，好复杂哦。你要不要解释一下刚刚那三个哦有什么差别？
好，因为就是
你说恍然大悟的感觉。
对对对，为什么我不想要用恍然大悟来形容啦？好，谢谢
你。就
你
宁可花五秒在那边呕五次，
我宁愿
造景，不要讲恍然大悟。
但我就是，这、就是我很最真实看完电影的想法，就是因为就是上述提到啊，就是我在单看每个场景或是它每个转折点，我就觉得好琐碎，然后那些情节很难叠加成剧情，就没有那么像类型片。但是就整部片的转折很日常，就像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那样子，就是 怎么一直就是，反正就是，哦哟，但每一个选择，但每一个选择都满是连锁效应，就是选择当下就觉得没什么啊，或许那天晚上睡觉前会觉得，哎，今天什么都没做，哎，然后就这样结束了。可是就是一个很吊诡的状态，就明明有发生什么，我们就觉得没什么，但一定有，就是你一整天一直就是不管了，但你一整天一定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只是你可能还是会定义成没什么。然后 Woody Allen 的片就是这样。然后我会以一种蛮放松的状态去看电影的，就是你可以透过烦欸，好，你刚刚那个就上面就是都可以不用剪，没关系。
笑死，不可以这样在听众面前沟通我们的剪辑好吗？
来，管你。I can. OK, 大家继续下去。另外就是，
可以了，你就另外。逗点，我们用标点符号来取代就是好吗？
还是我想另外，
我跟你讲，
自己串个符号。
那我分享一个，我会在这边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今天搭公车的时候。
哦，你刚刚讲就是。
然后，对我今天搭公车的时候，然后我后面的女生就是她一直讲 ，I was like， 她一直 was like，she's like，like。
啊，好恐怖哦！
后面我就问我朋友说，哎。是不是他们都很爱讲 like， 就是外国人都很爱讲 like， 然后他就说对耶，那台湾人有没有什么，然后想一想就是台湾人超爱讲就是，好，就是很狭隘，但是我就真的这样觉得，
好 OK，
很爱讲、
就是、我就好好当一个台湾人这样，
对，所以对就没关系，你就接受这个就是
OK 好。
因为我今天听到那个一直 like
就好烦，但你们不能觉得烦，你们要听完
还怕听众耶、欸
好啦好啦，拉回来。另外我觉得透过这部电影就可以让观众啊或是我自己认识纽约这个城市的样貌，因为我觉得我有被他说服耶、欸、或是我能得到一种信任感嘛，就是好啦就给你讲，就是我可以认定你是纽约的地头蛇啦，来请跟我分享你的纽约长什么样子这样。
对，因为他就是很土生土长，我觉得也是服他。但看完这部片就是确实像你说的就是很轻松，就是像他以前的电影那样，其实我一直以来看他的电影都觉得蛮轻松，就舒服自在感，不会有那种什么就是非常觉得看完然后什么艺术价值极高，心脏这样子就是有悸动，但是就是他的电影就是一种很舒服然后很轻松的那种感觉，然后他演员几乎都蛮大咖，城市也是他很重要的一个背景，他其实有说过他很喜欢拍城市，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有讲到，然后我觉得他的碎念其实还蛮迷人的，就是他一直念，其实你不知不觉你一开始可能觉得哦有点爱念好啰嗦，可是你不知不觉就真的也听了他念完一整个电影的时间，还有一整本书
的
时间，
真的对，这点非常厉害，
就其实也蛮好的。就很有内容，其实他真的很有内容，他才可以这样碎念下去。
然后他的碎念，我就觉得可以拉到他一个，我觉得他的镜头语言的风格，哎，就是我发现他非常的爱用中远景来带出他的场景，然后在人物讲话的过程当中，就这样一直推进镜头，然后推到只有一颗人头在对白。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他想要让观众很专注的在看人物的表情啊，然后听人物想要表达的内容。我想这也是他电影里面的一个特色，就是需要观众进入人物的脑袋一直在转转转的状态。另外观众除了听他讲，然后观众还要接收，哎，就比人物还更忙，我自己觉得是这样。最后就是红红在这本书的推荐序里面有提到，就是他认为 Woody Allen 是一个风格的拼贴者，我自己的解读就是很像酸辣汤，就是
又有食物，
就是他
为什么又是酸辣，
他就是什么料都加一点啊，什么随便你加，然后但是一经过他料理就会变成很强烈的个人印记，这个逻辑也很像 Woody Allen 自己认定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时候所做的描述，就是他很擅长挪用知识的片段，但他也很擅长在电影里面加入他的各种爱好和关怀，所以就变成一碗很厉害的酸辣汤，像是他会在电影里面加入他热爱的城市纽约，喜爱的音乐爵士乐，然后主角一直在讲话等于他自己等等等等的特色。
然后一点点加起来就变成他整个电影的风格。然后电影人物讲的话都是一些知识片段或是人际关系很琐碎的事情，但他就是要讲，他没有要管你知不知道或想不想听，但他不会搞好哦，他不会就是说你一定要听，但他会以一种很自嘲的方式跟你聊天，就你不想听也没关系，他自己还是会讲下去，或是找他的心理医生聊这样子。
就是总之他就是一个非常爱讲话的，
真的
非常爱讲话的电影导演。
对对对，所以下个小总结是，雨天纽约这部片或是 Woody Allen 的片就不会是我的爱片，但我力保他的电影存在。
八倍书，八倍书，
就是他是小品电影的专家了，可以说他是小品电影吗？
我觉得轻松写意这一块确实有小品的感觉，就是很舒服，不会看完有负担。
OK OK， 另外他也是就是我觉得最爱讲话的导演。
你刚刚讲小品我蛮喜欢的这个比喻，其实也不错，因为我觉得他在讲哲学的时候其实哲学很难，就是 我自己个人是跟哲学很没缘，就是我念到哲学我都觉得我整个脑袋快烧焦，因为太多就是很多弯路，然后要好多那种就是谁先提出什么，然后另一方再提出一个跟他有什么差别，这样我都觉得那个好困难。可是Woody Allen他很爱讲哲学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他在电影里面都把它融合的蛮好的，就是可以让人家蛮轻松的了解他在讲什么这样。对，我觉得这一块是确实我是有小品的感觉啦。好的，那最后就进入我们的一个小问答的时间，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每一集都会聊一下导演的星座。你知道他是什么星座吗？
不知道他是什么。
今天不是土象，今天不是土象了，
其他象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啦。来，你刚才讲
好了，他是火象的射手座。然后我是觉得哎很酷，因为那前几天才听那个唐老师的 podcast， 他就说射手座就是掌管那个远见啊或是一些比较远大的目标，然后他们对于这些就我就觉得很符合他很喜欢讲话然后又很喜欢看哲学的东西那种人设，就是整个很符合。
什么意思？
就感觉有一个人物的设定。好、啊、不管啦，总之他就是射手座。好不好，我们就当一个背景知识，知道他是射手座。
你在讲一些很外缘的事情，谁没有各走自己的路，哪个星座没？
好，是那就都不要讲星座，都不要讲星座。哎、欸，就不一个一个拿出来编了，
好好
不要再得罪其他星座了。我蛮好奇，我们一开始不是有说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Apropos of Nothing， 那你觉得为什么这本书要叫这个名字？
欸，就是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先拿去 Google 翻译翻一下，然后这个英文 Apropos of Nothing 就是翻成无中生有。欸，然后我觉得无中生有跟凭空而来要怎么界定，就是你在翻译的时候会怎么想。但我觉得就是译者也蛮厉害的，就是想到一个
凭空而来好像比较婉转的感觉。
对对，好像跳脱出那个到底有或无的立场了，他就是要来写这样。啊，我觉得这本书也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回应他对 Me Too 事件对他所造成的影响，或是他对别人造成的影响，就是一本书可以让他好好来谈谈他自己的立场和看法。假设你要来评论 Me Too 的事件到底对或错，在对与错之前你需要好好看他的想法，就你才有那个评断的权利。
我大致上看法跟你是一样的，就是我也觉得这个 Apropos of Nothing 是主要在回应 Me Too 运动，就是他觉得很多东西是他真的没有做这样，就是他在这本书里面就是完全的否认掉那些指控。他不只有说哦我没做我没做，他有叙述他那个视角的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这样，然后他真的写得很仔细，就是什么谁出了门，然后他很无聊在客厅晃，然后晃去哪里哪里，就是他都写得很清楚。对，然后我觉得他就是用了一个一如往常用一个很幽默很中性的方式，就他也没有带脏字，他用一个就是 apropos 这个字，我看完之后觉得他是在回应这件事情啦。但我一直觉得读到有一段很有印象，我觉得先姑且对他讲的话存疑， 就是你对 Me Too 运动这件事情，好，我们现在还是先跟受害者站在一起这样的角度来看。其实我觉得 Woody Allen 他在这本书里面是一个蛮有趣的写法，就是他里面有讲到一段宋怡，就是宋怡的养母，就是他的前女友，就是米娅，就是 Mia Farrow。 然后他这边就在讲说就是宋怡小时候可能有被米娅虐待，就是他在指说米娅其实他对他的跟他所领养的小孩其实并不是那么 close， 就是他们可能这个妈妈有一点点问题这样。然后他这边就有讲说就是宋怡他小时候就跟其他女儿一样必须负责家务，但其实这是母亲的责任。然后我看到那一段我就真的就警铃大响，我想说就是一个老白男啊，就是你懂啊，一个白人男性，然后他跟你说洗碗或是做家务的事情就是不是女人要做，是母亲要做，你前面还开心了一下，就他说是母亲要做的，你就眼泪都流下来
okay, 这样
对，就我觉得他也很不避讳去谈他很白人然后很优越的那个想法，我觉得他还是有这个部分，但我觉得他去谈了，所以我对他就我就也觉得说他也蛮敢于把自己不堪的东西，一些很不政治正确的东西他也蛮敢讲的、所以他讲的后面一些东西我就会开始动摇你知道吗，就原本也是觉得说哎 Me Too 运动这件事情确实蛮敏感的，那我们也现在比较政治正确的做法感觉会比较倾向说哦我们先去听受害者，因为受害者没有办法举证出哦我被摸了啊，他怎样摸啊，那个摸就没有办法存证嘛，所以我们好像都会倾向说哎，那我们先往受害者这个方向去想这件事情可以怎么样处理比较好，因为还是要以保护受害者为主这样。但我也会去想很多更深的事情，就是我还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的辅导老师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今天有一个男教授跟一个女学生他们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呢门关上了没有人看到里面发生什么事，是一个不透明的房间，可是可能过了十分钟后门打开了，然后这个女生冲出来说那个男老师摸她，就算这个男老师没摸她哦，大家好像还是会倾向相信那个女生的话。对，这是那个时候高中老师问我的，那我其实被问到这个其实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就觉得说啊，所以你现在是在怀疑那个女生指控她吗？但是我知道老师不是这个意思，老师想要表达的是有时候那个是非或者那些善恶的分法好像我们旁人是很难去界定的，所以我觉得要处理性骚扰的问题或者是整个这种指控的东西其实没有最好的方法，就即使你用法律去判它都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因为法律就是要求可能你要有证物啊，你要有什么说法，你要有受害者的那些指称，可是受害者那些指称真的是对的吗？就是这也是一个很难去判断的事情，所以我越看到越后面为什么会很难过，就是我觉得性骚扰的事情没有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最公正来界定这个事情的对错，就是让我觉得很混淆就对了啦。那我觉得就是讲了那么多话之后 Woody Allen 他直接在书名上面就表示他整个事情的立场，我觉得蛮坚定的，就是他也蛮坚定就是他真的没有。然后还有另一个我自己的解读方法，就是他在说凭空而来，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谦虚，就是他在讲他其实就是一个没怎样的人啦、啊，我只是一个啊，这样，就是从一个 nothing， 就是我其实也不是说什么非常优秀的什么出身，但是我出来就是这就是我这样，我凭那样的 nothing， 然后从那个 nothing 中走出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团迷雾中，然后乌迪亚人走出来这样，我觉得那是一个过度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对于这本书我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就我读完书我有一种他从那团迷雾中走出来，然后他可能进
是雾中风景吗？
对，就是他进去那个雾之前是年少的他，然后他经历中间那一坨东西之后最后变成一个86岁的对，又有一种那种凭空而来的感觉，他可能想表达说其实他这中间没有做什么，他就是一步一脚印然后变成现在的样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凭空而来，
也很符合他反其道而行的个性，就是你想要知道我一生怎么样嘛，那你就可能你当下一句话说不清楚，但你可以用一本书来了解他的一生。
确实是这样。补充一个，就是 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电影导演或者是电影工作者，因为他也有演戏嘛，对。然后其中有一段就是我有被吓到，就是他说他跟那个 Mia Farrow 就是已经闹得很不好，他们那时候已经就是分手，然后就是官司这样闹得很糟。然后他们最后一部一起合作的电影是《咸康力》，然后《咸康力》的那个拍摄过程啊，他们一边在拍戏，就是他一边跟他前女友在合作，然后一边在暴打官司。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拍摄过程是要，对，他们拍摄过程是要放下包袱，然后拍出一个这么优秀的作品，我觉得很厉害。然后他自己也有形容说他还是很喜欢这部作品，因为他觉得自由又很生猛有力。然后他也有夸赞说他前女友就是米娅非常的敬业，跟他一样一起把这个东西完成这样。我觉得他超厉害，然后他的精神世界我觉得非常多东西可以挖掘，而且很活跃。我觉得即使到现在都还是很活跃，他已经80岁，但他精神世界还是非常活跃。然后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其实我还蛮多地方一直觉得哇哇，就是好惊讶，就是原来你创作这个的时候你正在经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就其实只看创作年表，它就是很稳定的一年哦，一年出两个，一年出一个，这样差不多这样子，很多产的一个作者。但是你完全不知道他在经历什么事，就他其实非常的专业，他也不会说什么哦，我现在在打官司，那我来拍一部打官司的片。他拍的都可能是一些各式各样的片，他都有去尝试。然后你根本看那些年表，你根本不知道哇，他现在在打官司耶，就他超级敬业。然后他跟他前女友也都很在电影这块工作上，我觉得没在跟你开玩笑，就是很认真的在参与。看完他的整个私人的生活还有他电影创作的生活，我觉得是搅在一起的。
好好，那来最后一个小彩蛋，就是我们来问问你最近的生活。来，请问你那边几点？
我这边是2:30。我刚刚不是说我是去搭公车吗？
小补充，跟台湾差了3小时。
对，因为我就是前几个礼拜突然好想出去玩，然后我就订了机票，
就是澳莱亚啦。
对，我现在就是澳式群雄。好了，我来澳洲了。对，所以我才有办法在公车上遇到很多人一直在 She was like, I was like、
欸。哎，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对，
那你做梦会梦到讲英文吗？
不会。
哈，你还是讲中文吗？
还是讲中文比较多耶。我觉得澳洲的生活蛮混杂的。
好好好，
就是我现在目前是感受到你可以一句英文都不会，你还是可以在澳洲活得很好，我有这种感觉。对，因为这边真的好多元的人哦、喔，就是各式各样的人走在路上，这样蛮有趣的。
好 ，OK。
下个礼拜
岳阳访谈可以接。
下个礼拜先开支票，下个礼拜会去看电影。
好哎、欸，
想体验一下澳洲的电影。但我觉得其实差不多哎、欸，我没有觉得会跟捷克，因为我觉得欧洲有很多很奇特或是很有历史的电影院，但澳洲好像我目前看起来是还好。
好了，还是可以要去看一下。
会，我在这边练习用英文字幕看电影，我真的会疯掉。
Okay.
我觉得我可能会看大概看个50%吧，就是只有50%懂意思而已，
也够了啦。
对对对，非常开心，再跟大家分享澳洲的有趣的事情。
好，还带电影书去看呢、欸，
没错，
大家就好好认真听。
你是国老师吗？
我就是要请的啦、啊。
国老师、
欸，你们就听到这了，我相信你们还是会听下去吧。就是没有听到这句话的人，就对他来说这句话也不成立啊。
好，那就谢谢喽。其实原本做这一集是因为前阵子有看到新闻说什么乌迪艾伦要退休啦，他要息影啦，然后我才想说哈，他要息影了，就是他是一个我从小到大听到烂掉的一个电影导演，我觉得他息影我会有点难过，因为我的童年好像就要这样不见了、然后我就立刻去查，就想啊他有什么书这样。后来发现他其实没有到要整个息影啦，他就只是觉得他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就开始写小说，所以他没有想要再继续一直拍电影了，就只这样而已。对，那这本书后面也有讲到他就是想要拍完几部然后去欧洲拍一拍，他就要当小说家这样，但他没有说他从此就是跟电影没有瓜葛这样。 对，
但四十几部也够大家看了吧。
对， 我其实也没有全部看完啊。自由放映室呢，第三集的电影书就到这边。那如果你们有对这一集的内容有什么想法，或者是其实你可能关心 Me Too 运动，或者是你关心 Woody Allen 这个电影导演本身，就是不管是他自己私生活的部分还是他电影创作的部分，其实我觉得都很精彩。就是他也是过完，他就是没有过完，对不起讲错，就他这一他过到目前为止，他的人生真的很精彩，然后这样起起伏伏，然后我觉得他的私生活可以跟电影切割的那么开，也没有开啦，但是我觉得那个整个搭配起来，我不得不佩服他走过那么多事情。就是
好，我要祝福他活到96岁，
他真的经历很多很多事情，就觉得很厉害。对的，好啦，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OK， 下次见，拜咯，
拜拜，
啵啵啵啵，8686
8788
拜拜。
不管你是透过什么管道认识夜猫子电影院和自由放映室，希望这一集节目可以帮助到你，也陪伴喜欢看电影的你。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节目内容，欢迎订阅频道，按赞我们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或者是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感谢你的收听，自由放映室，我们下次见。